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蒙约纳的生命，忍耐神得胜有余。上帝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双眼睛，我们两个眼睛每天都看到许多许多的图像，许多的图画，但是真正存在我们这个 眼睛里面，在我们心里的那些图画其实不多。虽然一天里面我们看了很多东西，当然一生看下来的就更多，但是真正存在我们心中的不多。而存在我们的心中又能够真正影响到我们生命的，那可能就更少了。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两个星期之前我们传讲的信息是蒙约纳的生命，听从神胜以献祭。当初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听，而且是怎么样用心的听，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命令用心听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愿意遵从神自己的教导。今天我们就想一起来思想，怎么样用我们的眼睛用心来看。多年之前曾经分享过一个用第三只眼看，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好多好多的书籍，好多的文章都在写第三只眼看中国，第三只眼看世界，第三只眼看投资，甚至第三只眼来看男人。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从用第三只眼睛来看，它指的是盼望能够跳脱我们寻常的思维模式，能够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我们来看待以前我们看过的同样的一些事情。可是我们没明白，这第三只眼再怎么看，它其实还是从人的理性、从人的逻辑来看，没办法跳脱这个世界，跳脱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很大的不一样。神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上帝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看透万事，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圣灵。神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今天你和我，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睛不单单只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的眼睛还应该能够看到这世界之上的神，能够看到跟我们同在的神，无论在什么的处境、什么的状况下，都一直跟我们同在的神，也能够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让我们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让我们依靠神、仰赖神，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借着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当年大卫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蒙约纳的生命，仰赖神得胜有余。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不惧前敌当前，仍见永生之神。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到十一节还有二十四节里面，我把 这段经文为大家读出来。十七章第四节开始，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脸尖之间背着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铅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这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 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24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强大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看起来强大，而且非常的嚣张。当然，这个敌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群体，可能是一个政权，也可能是一个处境，一个很危急、很艰难，或者在灾祸祸难下的一个处境。就像今天我们在疫情里边，我们都感觉到病毒好像很小，但是又很强大、很嚣张。今天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肆虐，在危害人的生命。当年非利士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其中他们有一个战士叫哥利亚，从外表看起来真的非常之强大。他的身高6肘0 1斧口，肘指的是肘部到中指的指尖的这个距离，所以6肘0 1斧口大概就这个人身高有3米高，但比一般的人高出大大的高出，一般人基本上2倍。他身上穿的铠甲重有5000舍克勒，就大概57公斤左右。他手里拿的铜戟，单单铁签头就有7公斤重左右，而且那个枪杆非常粗，粗得就像一个织布的机轴一样。他还戴着头盔，戴着护膝，还有人专门给他拿着一个大的盾牌。这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强大，从人的眼睛看没办法战胜他。所以当年以色列人跟扫罗看见这个人，只有惊恐，只有害怕。这样的情况竟然持续了40天，整整40天的时间。非利士人、外邦人，他们嚣张，他们敢于向神的军队来骂阵，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可是我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非利士人面前竟然只有害怕、只有惊慌呢？而且在40天里面一直处于这种状况下面。他们知道有耶和华神，他们其实经历过耶和华神，但是在前敌面前他们忘了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处于这种的境况下面？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也经历过神，但是当前敌出现的时候，当祸患出现的时候，当病毒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惊慌，我们也害怕，而且可能都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为什么？我们心里忘了有耶和华神在我们的中间。可是大卫的生命就很大的不同。大卫虽然他眼睛也看到这个哥利亚这个敌人的强大，但是大卫更加能够看到这个强大的敌人的上面还有耶和华神。他心里愤慨的、心里反击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外邦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呢？哥利亚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在大卫的眼中，他是在向耶和华神的军队来骂阵。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 也像大卫那个样子。当敌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在高高在上面的耶和华神？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当基督徒受到辱骂、受到鄙视、被人瞧不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时也看到这是神自己的教会，是神自己的儿女在受到鄙视、受到逼迫、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当年神差遣大卫来到 以色列跟非利士人这个战场里边，神就是要借着大卫的生命来教导当年在场的非利士人，当年在场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要来教导今天的我们。在旧约里面，西西家王也是一个像大卫一样心中有神，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神。那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地带兵要来围困打击这个以色列人，围困耶路撒冷城。亚述王西拿基地在历代志下32章那边讲，他说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其实西西家王是在骗你们，这是亚述王对以色列人说的。他说我与列祖先列班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呢？列班的神何尝能够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是当年亚述王的嚣张，他的狂妄，因为他自认为他的军队非常之强大。可是西西家王跟亚摩斯的儿子以先知以赛亚在神的面前带领以色列人民切切的祷告，祈求仰望的神。所以耶和华神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羞愧的回到他的国家，进了他神的庙，结果有他自己的儿子把他给杀了。人所依赖的这世上任何的力量，在神的面前都不堪一击。这是当年西西家王的经历，这是当年大卫的一个经历。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在神给我们的一个处境下面，我们同样能够来经历。今天病毒很厉害，病毒也很嚣张，我们在这病毒在疫情下面，我们不需要惊慌，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是神，有神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今天我们可能还会碰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风暴，其他的一些挑战，艰难的一个处境，或许是我们的工作，或许是我们的生意，或许是我们的婚姻，或许是我们与人的关系，是我们的亲子的教育。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弟兄姐妹们，不时我们会进入一种艰难的处境下面。在这种处境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看到在这些处境之上的耶和华神，也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在这种处境下我们的回应，像当年的大卫那样，让普天之下能够看到在我们中间有耶和华神。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回顾蒙恩经历，定睛同在之神。大卫来到战场，看到哥利亚向以色列人来骂阵，他就到这个扫罗面前来请求请战，要去跟哥利亚对战。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开始，这边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 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降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夺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眼睛是看到了这强大的一个敌人，而且看到他装备齐全，从外表来看，从眼睛来看，人真的很难打败他。但是大卫他有一个信心，因为他知道有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能够靠着耶和华神能够来打败这个哥利亚这个强大的一个敌人。大卫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也不是听着人家教导他的，人家讲给他的，大卫的信心是从他自己跟神的经历里面得来的。大卫是个放羊的人，在撒母耳记的十六章这个第十一节那地方，当年撒母耳来到大卫的家里，对大卫的耶西说，把他的儿子们都叫来，结果耶西把他的七个儿子都带在撒母耳的面前，可是撒母耳没有找到神要找的耶西的儿子，所以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大卫的父亲回答说，还有最小的，现在正在放羊。大卫有总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但是他经常独自一个人在外面放羊。你看，七个哥哥都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他一个人独自在外面放羊。一个人独自在外面放羊群，其实经常要遭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挑战，甚至许多的危险。一个人如果凡事都顺利，没有碰到困难，或者碰到困难总是有人在旁边帮助他的时候，这个人其实就很少有机会能够真正经历到神的帮助，经历到神的同在。可是大卫就不一样，他常年在外独自在放牧羊群，他有很多的机会需要仰赖耶和华神的帮助，仰赖神的拯救，有许多许多的机会他能够经历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大卫的经历别的人都看得出来。当年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八十九节那个地方，扫罗王要找一个人来为他弹琴，就有一个少年人来推荐大卫，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常常与大卫同在。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经历，我们需要跟神一起的一个经历，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和华神，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来仰赖，专心的仰赖，凭着信心仰赖耶和华神对我们的帮助。经历过神的人都知道，凡事神都有他的美意，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这一次大卫是因着父亲差他送饼来给他的哥哥们，才来到这个战场。他本来不是要来打仗的，但是当他来到战场的时候，当他知道四十天里面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一直在跟耶和华神的军队来骂阵的时候，当他看到以色列的军队都只有惊慌害怕的时候，他大卫就明白了，是神差遣他来到这个战场里面，是神差遣他来到这个强大的敌人里面。所以他知道上帝要借着他的生命来打败这个哥利亚，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强大的敌人。上帝要借着他的生命来让以色列人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大卫有这样的确信，有这样的敏感，全在于大卫跟神的经历。使徒保罗在一生中同样经历过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拯救。其中在《使徒行传》27章那边有个记载，有一个经历。当年保罗要被罗马的士兵军兵解送到罗马，在路上，那个时候已经走的日子已经很长了，而且已经要进入冬季，其实非常的危险。扫罗就跟押送他的罗马的军兵说，最好不要再走了，要在这个地方，他们所在这个地方停留过冬，因为前面有很大可能会有风暴的危险，会有路途的艰难跟危险。可是当年百夫长不相信他的话，百夫长宁可相信掌船的人跟船主，他们看到情况还不错，所以就定义起行，要出发，乘船出发。不多时，就果真真的有狂风出现。当初整个船在海面上飘荡了14天的时间，他们每个人除了保罗之外，每个人觉得连这个得救的一个指望都灭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们也不知道船被刮到什么地方。可是在这样的境况下面，保罗对他们说，说我还是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散，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身边说，与你同船的神的人，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心里有个确信，耶和华神要借着他在罗马为他做见证，所以他知道路途再怎么艰险艰难危险，他都神都能够带领他平安到达罗马。而神已经对他讲了，船上这些人上帝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他有这个把握，他有这个确信，他跟船上的人讲。但是船上总共有276个人，结果全船所有的人都平安到达一个海岛。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保罗的经历使得他在罗马书里面8章37节39节来跟我们一个教导。他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神的爱不能与我们隔绝，在任何的境况下都不能与我们隔绝，在目前的疫情的状态下面，在我们面临的强大的敌人面前，在各种的艰难各种的挑战的里面， 神的爱都不会与我们隔绝，因为神永远跟我们同在，神都在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自己来经历，我们需要像大卫当年那样子，在经历当中能够认识耶和华神，在经历当中能够来明白耶和华神，看到耶和华神他的大能，在危急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来信靠仰赖耶和华神。这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归堂有一个感恩见证的分享会，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分享我们跟神的一个经历，让弟兄姐妹的经历能够来彼此激励，使得我们今天在任何境况下面，我们都知道能够看见耶和华神的同在，也能够仰赖耶和华神给我们的帮助。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凭信迎敌征战，仰望大能之神。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节到五十节这段经文，刚才我已经为大家读出了一遍，所以下面我就不再全部读，我们一起快快的来过这段的经文。那时候大卫就手中拿着杖，又在溪里面拣选的五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子里面，就去迎敌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非利士人看见大卫来，他也来迎接大卫，但是他藐视大卫，他甚至来咒诅大卫。可是大卫对这个非利士人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刀靠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一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当年大卫敢于来扫罗王的面前来跟他说他可以战胜这个哥利亚这个强大的敌人，他仰赖的是耶和华神。但是大卫他没有轻视这个敌人，他没有藐视这个敌人，他藐视着这敌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狂傲，但他看也重视这个敌人他的强大。所以当年大卫他心里知道，他不能去跟这个哥利亚这个强大敌人他的强大的身躯他的拳头去硬碰硬的对着干，他不能跟他那个粗壮结实的那个戟那个兵器来对着干，他也不想去尝试刺破敌人的这个盾，敌人的这个铠甲。但大卫他思考，他思想要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赐给他的力量给他的智慧能够真正打败敌人。当年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在大 大卫打死狮子，打死熊，这个救护狮子跟熊口中的小羊羔的时候，上帝已经赐给大卫有个智慧，这智慧就是不是硬硬的，是跟熊跟狮子强壮的身体对着坐，也不是硬硬的跟硬碰硬的跟熊跟狮子的爪来对着干。大卫靠的是神给他的智慧，能够找到敌人的弱点，真正打败敌人。在今天，在这个哥利亚这个面前，大卫同样是这样。他为什么会去从这个溪流里面去拣选那五块光滑的石子呢？看出大卫他的智慧，看出大卫他的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石子要打得准，这石子在空中要飞得快，要打到敌人的，打中敌人的时候要能够有力，这个石头必须是光滑的石头。大卫也带着一个谨慎的心，他虽然后来他只是用一颗石子就把哥利亚打败打死，但是他在备战的时候他还精心拣选了五个石子。大卫的生命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我们今天在迎战我们的敌人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确信我们靠着耶和华神我们可以得胜，但是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要预备，好好的预备，好好的操练，使得我们在迎战敌人的时候，靠着神给我们的勇气，神给我们的能力，也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摩西跟耶稣亚跟亚玛利人征战，虽然征战的胜败决定在摩西在山上举手的祷告，摩西在山上举着手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耶稣亚仍然需要在地上带领以色列人 去击打亚玛利人。今天上帝借着大卫当年的这经历，同样让我们看到我们仰赖的是耶和华神的能力，我们仰赖的是耶和华神的恩典，但是今天我们要同样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责任，也要好好操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迎战我们的敌人，特别是在我们面前强大的敌人。当年在图景里面，大家从经文里面可以 很清楚看到一个很强大一个对比，在十七章四十八节四十九节那个地方，哥利亚的动作只有一个动作，起身要来迎接，要来迎见大卫，他是慢慢的要来迎见大卫，因为他的身躯太过于庞大，他所穿戴的军装太过于沉重，所以他的活动的速度其实是没办法快，他只能慢慢的来动作，但是大卫的动作就非常之快。经文里面大卫急忙跑去，然后很快就用手取出石子，很快就甩出这个石子，这石子同样很快就击中这非利士人的额头。大卫靠的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力量，大卫也是依靠耶和华神给他这个智慧，能够真正战胜这个敌人，使得普天之下都包括今天的我们，包括今天的世人，读到这段经文的，读到大卫当年这个经历的，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都知道我们神的儿女当中有耶和华神的同在。大卫当年让在场的非利士人，在场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今天我们同样也是要学校效法大卫的生命， 在神的面前，我们仰赖耶和华神，靠神的恩典，也靠神给我们的智慧。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病毒非常厉害，病毒的传播力很强，而且有的人带着病毒病又没有这个症状，使我们人很难防范。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仰赖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知道病毒不会自动跑到我们的家里来，病毒不会远距离的跳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谨慎的心，我们自己尽到我们防范的一个责任。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尽量避免到人群多中 人群人多的这个人群里面去。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今天我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难处，有些弟兄姐妹这一次疫情的缘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挑战？同样，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聪明的智慧，只要来应对。也许我们的工作的领域需要调整，也许我们生意 的领域需要调整。这是疫情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少的产业结构都在做调整，而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少都在恶化，这种状况还可能会持续一段的时间。弟兄姐妹们，求主借着今天大卫的这生命，就是今天当年大卫的这个经历，帮助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我们明白上帝眷顾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聪明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应对，能够迎战在我们面前各种的前敌，让我们仰赖神的大能，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在前敌面前帮助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有耶和华神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借着回顾以前我们在神面里面所经历的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帮助，让我们单单定睛在神耶和华神的身上，在我们迎战敌人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仰望神给我们的帮助，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大能，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荣耀大能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凡事都可以来仰望、来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你眷顾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下面，无论在什么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都能够单单来仰望你，单单来依靠你。也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无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还是这世上的其他的人，都能够看到耶和华神，看到胜战胜败都在耶和华神。感谢你的恩典，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